耶稣喺受洗之后去到旷野接受魔鬼嘅试探，两次比较详细记录嘅系喺马太福音以及路加福音，两度嘅记载有些微嘅分别。今日我哋会选读嘅系路加福音嘅记载。呢段耶稣受试探嘅经文你好熟噶啦，里边提到一连三次，经上记着，经上记着即系圣经咁讲。圣经咁话嘅意思，喺呢个嘅信徒培育嘅主日，我哋一齐喺经上记着或者圣经咁讲呢一点上边，多啲作反省嘅应用。我哋先祈祷，求主指教。主耶稣基督，我哋再去读呢一篇都好熟悉嘅经文，让我哋心里边依然系谦卑，好像学生坐在老师面前。神啊，让你嘅灵去指教我哋多明白嘅真理，多谢你，我哋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门。我请大家帮我读出第二节嘅经文啦，预备起。40天受魔鬼的试探，在那些日子，他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饿了。耶稣喺旷野已经系40日咁耐。因为这里路加他说耶稣没有吃什么，路加的重点并不是好像马太福音一样去着重禁食这个的事情，他是形容一种的状态，没有进食的状态。所以去到这一节的最后就形容耶稣的情况，他饿了，饿就要吃东西，身体会提你的，是吧？这个信号很清楚，你的肚子啲咕噜嘅时候，即系话你要食噶啦。创造嘅设计嚟噶，我谂大概你而家唔会好饿嘅，啱啱可能食咗个大早餐先嚟教会。正当耶稣饿得要紧，有呢一个信号话俾佢听，好自然嘅需要嚟到啦。魔鬼继续去试探佢啊，系啊，系继续啊，因为先前试探咗40日噶啦，40日完成啦。现在来到终极的大考验，第三节那里记载魔鬼就来到跟耶稣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开口叫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吧。魔鬼看到这个创造里面很自然的信号在耶稣的身体里面出现了，他用这个需要，这个缺乏，这个信号去带领耶稣去想多一点关于自己的情况。自从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你记得在那段记载很清楚的，天上就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确认了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个身份。当魔鬼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我们看到这些是你若是，好像是去质疑他，其实原本的语气不是这样的。或者我们去理解可以用新汉译本的翻译比较好，他说既然你是神的儿子，即是说来到试探40日满了，魔鬼都不是再去跟他挑战你是不是神的仔，不是要耶稣去下一个神迹证明自己是神的儿子。这个当然可以去这样去尝试去理解，但是如果看魔鬼的语气，他是好言相劝，既然你是神的仔，你又真是饿了，那你不是将前面的石头变成食物咯。他是顺应着人那个真实的需要，顺应着神创造的自然的一个的身体的状况的反应，给你的信号，饿就要吃东西的想法，让耶稣去看见自己的缺乏。他顺应着耶稣是神的儿子，更加引导他去运用这个身份去做一些事情，用你的能力啦。既然你是弟兄姊妹，我们其实都要知道魔鬼不会那么蠢的，即是叫你一下说一些很坏的事叫你去做的。他是让你按住你很自然的思维，既然你是，我天生就是这样的了，或者我本来一生出来就是这样的了，我就可以怎，我应份的，我有权的，很正常啫，我这样做天经地义，又不伤害人。你想想，其实这一类的思维 日常生活里面你经历到很多的。很多时候我们就用这个既然你是，然后我们就去为了自己的缺乏需要，我们尽力去满足自己，动用眼前的资源解决这个看来缺乏的问题。不过我们回到耶稣这件事上，饿到扁了，面都瘦了，又不是贪饮贪食，只是将这个缺乏解决了它，解决了这种生存的需要，去满足这个问题，有什么错啊？其实耶稣反驳他，那就错了。但如果你没有看耶稣下面说的句话呢，我就要吃，有什么问题啊？有什么问题？耶稣作为神的儿子，他有能力，他可以用神迹解决饮食这些基本肉身需要。后来他不是用五饼二鱼去喂饱五千人，都是动用他的能力，都是讲吃东西。哦，你说那次是给人吃的。你还记得后来有一次门徒在安息日摘了一些麦穗，法利赛人不是骂他们做什么在安息日做工，即是摘麦穗都不行嘛。耶稣说他们肚饿要吃，有什么问题？你看不到，将石头变成食物似乎不是一个对与错的问题，究竟有什么不妥啊？我们看回耶稣怎么答。请你读第四节，预备起。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经文一连出现了三次经上记着，这是第一次。今天我们会多些从这一点去看。耶稣说圣经这么讲，生命记，这是生命记记载的八章三节第三行，那里他引用了这一句，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耶稣引用这一句经金句，他直接回答了魔鬼的这个引导，引导他满足自己需要的这个试探。耶稣用金句，不过那个金句有上文下理的，那个金句只是一个引子，去表达这个金句背后所承载经文要讲述的真理是什么东西。你看上一节好应的，四十旷野考验，是不是跟耶稣现在的经历很像？耶稣在这个四十日满了他很肚饿的时候，去到魔鬼说你去满足自己的需要，耶稣就用这句金句带出背后这一段经文的真理，他去表达他知道他现在所经历的难处不是肚饿那么简单，而是这个一场的考验，要磨练磨练这个神的儿子愿不愿意在地上都遵守天父所讲的说话，坚持在这个使命的道路上边忍耐下去。他今天所经历的是有意思有目的，神有旨意的。没错，饿要吃是基本创造，但是神的旨意更高。神的旨意要他在这四十日里面去经历好像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一样的考验，在这样大图画底下去讲满足自己身体饥饿的需要，就变得完全不合适了。魔鬼只是要耶稣多些关注自己，多些用自己的能力去满足自己的需要，其他什么都不要理智了，很自然的应份的天公地道的应得的你就去拿，不要理其他东西了。各位，魔鬼真的常常用我们这种缺乏的状态引我们去关注自己，关注自己，关注自己多一些，多过一切。现代人用很多社交媒体都是关注自己，以为用这个方式结连多些人，其实更加孤单。最近在地铁见到一个舞台剧的广告的宣传的 poster， 他的介绍我觉得很吸引。 他那套的舞台剧是讲关于寂寞的，他那里说网络世界美轮美奂，越华丽越寂寞，有人过分膨胀，有人过度萎缩，有人消费寂寞， 有人直播虚假的快乐。你用过社交媒体，你知道大家分享，你又分享，他又分享。当你看见别人的拥有，你就凸显了自己的缺乏。当你常在自己的拥有，你却越发关注自己的缺乏。你渴望关注自己，有没有被人关注？我再说一次，就是社交媒体让你关注自己，有没有被人关注？其实最尾都是留心自己，留心自己。越关注越缺乏，其他什么都不重要了。人生的大计划、人生的方向、上帝给你的任务、使命，在你的自然需要下边通通让路啦，满足了我的需要先。耶稣却是用经常所记的说话背后所承载的真理，他明白这个天父的旨意重要过他个人的缺乏和需要。在这里我都要讲明，这一段记载讲耶稣有四十日不吃东西，禁食祈祷。早两个礼拜有一则新闻就报道非洲一个牧师就学耶稣禁食禁饮，第二十三日就死了。看圣经不是看字面，不要拿一句金句就当为完全理解，你要了解上文下你到底讲什么东西。耶稣明白圣灵引领他去旷野，整件事是父神有旨意，父神的掌管，现在的缺乏可以忍耐下去。他四十日不吃不喝都饿不死，天父保守咯，如果不是就没有其他原因的了。申命记第八章就是讲到以色列人在那四十年没有穿没有烂，为什么？因为神保守咯，是特别的。魔鬼的攻势是让你虽然背负住神的心意，但是你留意关注自己。耶稣因为认识经上所记，圣经这么讲，人活着奔是单靠食物，他于是熟习天父给他人生的旨意和使命，不被眼前的需要和关注吸引了下去。弟兄姊妹，在今天信培主日，好想你记得你要熟悉经上所记的。教会很沉，经常都说叫你去上主日学，叫你去上培训课程，是因为希望你不是只是记住一句金句，你要熟悉到底圣经讲什么，让你更加去认定天父在你人生里面给你的旨意。你现在会面对困难，你信不信得过天父对你、对你的家庭的计划？魔鬼是骗子，他引你看眼前的需要，骗子就是用你眼前你很关注的东西去引你做错事嘛。打电话来，喂妈，谁啊谁啊，我啊，阿明仔啊，是啊是啊。老人家很关心儿女，骗徒就用他的关注带他做错决定咯。经常怎样记，让你去专注在神给你人生的带领，做啱决定。魔鬼第二两个攻势，我们一起读。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和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给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一切都归你。中文译本译做荣华，我们就会联想起荣华富贵了，不是月饼，荣华富贵。魔鬼用金银财宝和权力引诱耶稣，这个是我们传统都有这样的理解的。的确，这一切是人生里面最大的诱惑，是一个超出你可以想象这么多的金钱、这么多的权力、这么多的享乐，要你去转换航道。这座史无前例的诱惑是人人都很难抗拒的终极试探。不过我再想一深一层，耶稣是怎样状态里面去接受这个诱惑呢？ 刚才讲他饿了40日，极度虚弱，极度饥饿。你认为这一切的荣华富贵对一个这样状态的人有意思吗？你试过病的，病的时候你会怎样？很病，很虚弱，很软弱，睡在床上。有人拿跟你说我去吃，跟你去吃自助餐，你不会有兴趣。平时你很喜欢吃东西都没味道，觉得去玩啊，平时你有一些嗜好一起踢球，你不会有心机，没力去踢。小朋友病的时候没心机玩，平时很喜欢玩，几时都要玩，但是去到病的时候，那个虚弱的状态，这一切好玩、好正、好靓的东西、好味的东西都不吸引。如果这样的话，魔鬼这个试探有什么作用？有几个词语我们可以再看清楚一点。魔鬼说给万国耶稣看，有一切的权柄和荣华。刚才的万国其实可以译做国度，荣华可以译做荣耀。国度、权柄、荣耀，你想起什么？主祷文，当然我要表明主祷文的权柄是用了另一个同义词，不过意思是很接近的。三样东西摆在你面前，这里就不是说，似乎不是说要给一些很大的享受、富贵、荣华去吸引耶稣，而是说另一个更高层次的事情。神儿子的使命受到挑战了。当耶稣他知道领受了天父给他的旨意，他要背负着将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的任务，魔鬼不会不知道的。耶稣的名字就代表这个意思嘛。好啊，知道你有使命在身，我就跟你讲完成使命的方法。你看，我将天下的国度都给你看了，在个一瞬间，英文是 flash， 一闪，哇，已经是即刻看到全世界所有东西，权力核心、国度、权柄、荣耀。如果你拥有这一切，你还需要这么辛苦完成你的使命的方式吗？如果你有这一切，人人都听你，有权柄，一声令下，个个都要听你话，你拥有地上万族万民都能够听你的一个方式，你有那种荣耀，人人都很喜欢你，那个时候你叫一声，人人都听你跟你，就完成了你的使命咯。有谁可以拒绝你啊？魔鬼继续说，这一切原本就是交给我的了，我愿意给谁个就给谁个。我看到这句我就想，啊，何时真的这一切国度、权柄、荣耀有交过给魔鬼呢？这样我再想，搞错，魔鬼说话都信，不用想，根本是大话来的。上帝当然没有给过魔鬼，只是魔鬼去抢夺、偷窃、欺骗、恐吓、威逼、蒙蔽人，以致好像万国都听他话，掌权者都听他话。眼见的华丽，你平时看很多很漂亮的东西、很开心的东西、娱乐的节目、明星，这一切魔鬼在背后怎样去控制？他有他的方式，以罪恶掌控世人。但是这里魔鬼提供一个捷径，何必这么辛苦要走十字架的苦路呢？一个动作，跪拜，拜我一下，你就立时完成使命，你还可以继续享受这些荣华富贵，何必这么辛苦最终要上这一条苦路？但主很清晰啊，耶稣回答他，经上记着，这是第二次说，要拜主你的神，唯独侍奉他。耶稣引用的圣经在哪里呢？圣经哪里这样说过呢？你看着耶稣那句话，我读 生命记录章俾你听。嗰度系咁讲嘅，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心水清嘅人咧，你听到咧耶稣引用嘅呢一句生命记咧，唔系直接引用嗰句金句啦，今次有唔同，系嘛？佢话要拜，但系咧原本生命记嗰度话敬畏 fear， 亦都去讲唯独侍奉他，但系咧生命记冇呢个字嘅。但耶稣认识经上所记噶，圣经点样讲？唔系净系嗰句金句，仲有背后上文下理。因为生命记嘅第六章，佢更加去讲到一个好重要嘅，全部以色列人都识背嘅，一齐读啊！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哋上个月都背过耶稣口里边讲嘅呢一句嘅说话。呢度就提到唯独啦，独一啊 ，only。耶稣明白信仰嘅核心，佢讲翻主耶话，我哋嘅神系独一嘅主，得佢系神嘅啫，冇其他可以去拜噶啦。咁所以魔鬼话你去下拜我唔可以噶，我哋只有一位神，而且我哋呢一季讲十戒嘛，第二戒你记得啦，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在后面也都讲不可跪拜那些像，不可侍奉他们。就算你面对眼前所见史无前例这么吸引的 offer， 这么吸引的条件，一下的动作一个的捷径就完成，还可以继续享乐，为什么不拜这个诱惑的时候？耶稣他因为学习过圣经所记的，能够分辨错谬的误解。弟兄姊妹，在你生活里面有很多史无前例你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吸引的诱惑可以在你面前，你怎样面对？到时先想，回来问一下牧师传道，之前学定先的了，旷野不会拿着一卷圣经的，耶稣没有的，你怎样面对呢？信徒培育的重点就是在于更加切实帮助你有系统地去学习圣经所记的东西。圣经这样讲即是为什么你去学，帮我们脱离了金句主义的信仰。举个例，今天有时候我们弟兄姊妹常常讲一些的、观念，上帝关一道门他会开另一道门给我的。通常我听到弟兄姊妹这样跟我讲，我就不会立刻回应，因为一方面上帝真的可以这样做，但另一方面上帝都可以不这样做，上帝可以一直不开门的，可能要逼到你去留心，其实他留了一道小小的窄门，你从来都不去看他，是你一路忽略的。当主耶稣领受这个苦路的时候，这个十字架的人生使命的时候，如果他用上帝关了一道门他会开另一道门给我的心态，就以为苦难难阻不是神要我们行的事，以为光明宽阔才是出路的话，那魔鬼所提供的这个国度权柄荣耀就是一道很漂亮的门，开了一道很大的门。但是如果你学习经上所记的，圣经这样讲的，你就知道有时候不是用信不信快不快乐来到评估神的心意，那些很顺很快乐很正很靓的路，可能是魔鬼摆在你面前。你认识圣经这么讲，你就能够知道不是这样，你分辨得到。弟兄姊妹，神的心意怎样分辨呢？教会一路跟大家去分享，今天我们都有下午都有讲座，信培主日的讲座，你来听。主日学信徒培育的课程每一季都有，现在都接受报名，不要等得闲有事先来学了，在旷野已经没有时间再学了，请你报名吧，不要等。魔鬼第三轮的攻势，魔鬼又令耶稣去到耶路撒冷，叫他站在圣殿顶上， 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从这里跳下去。魔鬼带耶稣去到这个石安山圣殿最高的地方，大约由地基去到屋顶十几层楼那么高的。魔鬼又讲了：你若是，今次你懂了，即是既然你是一样的，既然你是神的儿子，不是质疑他的身份，而是继续顺住这个神儿子的身份去发出诱惑。你不用我给你国度权并荣耀嘛，你用自己坚持要自己行的方式嘛，好啊，既然你是神的儿子，那你就跳下去啦。为什么啊？魔鬼未讲完的，一起读啊。因为经常记着，主要为你命令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第三次用到经常记着，圣经这么讲，是魔鬼讲的。魔鬼都识圣经啊，仲熟过你啊，所以你要小心啊，他可以引经据典咁样诱惑你噶。魔鬼用的是诗篇九十一篇十一到十二节，你又看住呢度路加福音嘅呢，佢讲嘅经文，咁我又读，你听下有冇分别咯？诗篇九十一篇十一十二节系咁讲嘅，因他要为你命令他的使者，在你所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有冇地方唔同啊？少少啦，少咗一句系嘛？在你所行的一切路上保护你，冇咗呢句啊？点解魔鬼要咁样剪接经文啊？耶稣而家唔系行紧路啊嘛，企喺屋顶啊嘛，佢要对应翻耶稣嗰个处境去引导佢啊嘛。时至今日，魔鬼仍然玩金句噶。如果喺我谂咧，即系疫情嘅时候咧，佢应该用翻九十一篇都有嘢可以用啊。你听下咯，诗篇九十一篇第三节同第六节，他必救你脱离毁灭人的瘟疫，也不怕黑夜流行的瘟疫。COVID 吓，新冠啊，爆发高峰期，去年第五波，其实一年前嘅啫。最犀利，人人都好多病嘅，香港好多人啊，医院又满晒啊。呢度攞到呢个金句，唔怕哦，你信心好大嘅，你系侍奉主嘅人，唔会中招嘅。他必救你脱离毁灭人的瘟疫，也不怕黑夜流行的瘟疫吓。咁啊，啱啱旧年十二月尾有人 WhatsApp 问我：啊，唐主任啊，你中过招未啊？咁我答佢未啊。佢回复咗四个字俾我：天选之人。哇，系！而家大家都知咧，我一月就中咗啦。魔鬼指示耶稣跳落去，顺住佢系神嘅儿子嘅身份。其实不是要他在众人面前跳楼奇迹生还，这个大概不是那个目的。因为这个试探，其实你都想想 都很滑稽的，无端端人的你去屋顶，接着说你跳吧，你会不会跳？当然不会了，是吧？所以我们要想多一点，这个怎样构成一个试探，继续用使命的角度去想。耶稣是一个奉天父差遣的人，特别在这个四十日的过程，他刚刚传道开始之前受的这个试探，四十日各式各样的试探，亦都不吃不喝，身体极度虚弱，会不会有挣扎啊？可能会的，会有矛盾的，都会有人那种心情很矛盾的情况，或者可能好像那些参加过马拉松跑的人，长跑的人啱啱早一个月啊，都会分享一种嘅心路历程。跑到中段最辛苦嘅时候，身体好疲倦，个头脑开始就喐动啦，就会不断问自己：啊，为咩我要咁辛苦咧？吓，唉，有乜为咧？为咗慈善都唔使搞到自己咁辛苦，直接捐钱咪得咯咁样。系啊，喺一个极度攰、已经开始透支嘅状态里边去谂，我为乜要咁样行落去咧？挣扎，顶住妹魔鬼，佢带住好贴身、好狠心嘅招数嚟试探耶稣。 既然先前两个试探都显明了耶稣对天父的信靠，那么相信经上所记的说话，圣经这样说，他就照样相信，魔鬼就用信心的名义出招。或者我试试这样演绎魔鬼的说话，演绎版，我看到你真是一个有信心的人，我也看到你非常敬畏神的话语，好好啊，所以呢，我在这里提醒你有一道特别的经文，都很适合你的，就是诗篇91篇11、12节，那里讲到神特别的保护，他说神会保护你的生命，我知道你相信神讲的一切的说话，他答应了的，他会派他的天使来保护你。不过你想想，你经历了40日，神真的有保护你吗？如果他这么看你，你就不会饿到这样。你真的认为神会看顾你？现在我们在圣殿这么高，你就跳下去吧，按照经文，神一定会派天使接住你的。OK？ 行不行？是不是怕先？做不做先？你知道那些毒贩通常都是这样的，就是叫人去试下吃那些药呢。为什么这件事要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顶去进行？即照计全世界最高不是那里。刚才都说都不是叫耶稣在人家面前表演奇迹生还。圣殿是什么地方？是犹太人心里面最接近神的地方啊。感觉最接近神的。就算到今天，犹太人很虔诚的犹太人依然会去到圣殿的位置，剩下布哭墙嘛。一定要去到埋去摸住埲墙在那祈祷啊，因为那里很接近神。会摄啲纸仔喺嗰啲啊石墙罅嗰度。我听讲有个服务咧，就系你以前就 fax 啦，而家唔知系咪电邮啦。你电邮去嗰度，佢有个网，有个地方咧，有人会帮你将个祈祷写落个纸度，摄落个墙度嘅。喺一个好近神嘅地方嘅圣殿顶度跳神舞，你又睇唔到啦嘛？即刻都派咗天使出嚟添。耶稣点样回答呢一个喺？他挣扎里面对他发出使命的挑战，神是不是真的看你的挑战？耶稣怎么回答？一起读。耶稣回答他说，经常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耶稣他说，但是圣经都这样讲，经常说，看原本的文字就跟前面的三次不同字眼，不过都是这样类近意思，但是圣经这么说。耶稣再次引用《生命记》第六章，他说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那句经文我们讲过，要明白上文下理，那里继续有讲的，像你们在马撒那样试探他。在耶稣引用的这句经文的背后是讲的一件事，提翻一件事，在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因为没有水喝，在马撒这个地方去试探神。以色列人怎样试探神呢？他只是要求水喝水，怎样试探神？那个试探就是他们明明不是没有经历过神，不是分辨不到神在他们日常生活里面的作为。这些百姓眼见过神的带领，眼见过怎样出埃及，怎样去过红海，怎样去苦水变甜，怎样去天降玛拿，那朝先吃完玛拿，日有云柱，夜有火柱，望得到的很近的神。但他们就当着神的面说了一句这样的话，上帝到底在不在我们中间呢？因为缺水，就当着神的面去要求神立刻满足回应他们的需要。魔鬼要极度疲倦的耶稣，这个背负使命挣扎的人，当着父神的面以踩界的行为逼神兑现应许，让他感受到被看顾，这个是试探神。弟兄姊妹，在基督教里面，我们有一些认识，有一些教会很强调神迹医治，经常开一些特会啊、医治大会啊等等，又教人用怎样用方言祈祷，在个大会里面呢去接受那些领会很有恩赐医治的牧师的祷告，甚至有时候他们走过碰一碰都好翻的，透过一些方程式祈求神迹医治。来到疫情的三年，有人就问，是的，经常说到这么厉害， 一到新冠就唔见人啦，冇开过呢啲特别嘅神迹医治大会去医治新冠。幸好佢哋冇咁样做。圣经讲嘅医治系咁样嘅咩？如果继续咁样落去，系唔系等于试探神啦？我做足晒成套程序啦，大家都好嗨嘅时候，神啊，你就做事啦。圣经唔系咁样讲医治，但系圣经咁话，耶稣系表达紧成套嘅神学系点啊？弟兄姊妹，信徒嘅培育重点唔单止咧学习经文，更加让你透过研读嘅时候去掌握嗰种嘅神学，掌握真道嘅正确嘅解释。讲翻转头，头先我讲医治呢个例子，我哋宣道会都强调医治噶。我哋话耶稣基督系医治嘅主，喺我哋四重福音嘅其中一重。但系经上所记关于医治嘅事系点讲啊？你明唔明啊？旧年第五波最犀利嘅时候，教会都要闩门啊嘛，大家唔翻得嚟啊，奉献都要系都唔得嘅咁样。嗰时候好多弟兄姊妹中招，教牧就鼓励弟兄姊妹将患咗新冠嘅家人或者自己嘅需要咧就。WhatsApp 翻嚟啊，電郵翻嚟啊，或者打電話翻嚟話俾教會同工聽，等教牧為大家提名代禱。教會喺嗰個期間又辦咗幾次嘅 Zoom 嘅特別祈禱會。我哋依然相信耶穌基督能夠醫治一切疾病，但係聖經都咁講，耶穌基督係醫治嘅主。稱呼耶穌係醫治嘅主就係主話事啊，唔係用一套嘅程序，用一套嘅氣氛。大家的诚心、信念令到神要医我们，称呼耶稣是主就是主有主权医或者不医，他说是我们只是将祷告摆在他面前，这个是我们认定的医治的神学。不要试探神，我们将主权交给耶稣基督，人的生死存留在神的手中。弟兄姊妹，所以信徒的培育让我们更多学习全套圣经到底讲的某些观念怎样为之正确，你去学。来到结束的时候，我们一生当中仍然会面对大小的挑战，耶稣面对完这40日就完了？当然不是啦。最后我们再读这一节经文，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离开耶稣，再等时机，再等时机。主都是这样，在他往后人生的路依然遇到魔鬼的试探和挑战，我们都会的。他会再等时机，趁机会讲一些似是而非的说话，甚至引用圣经去让你走错路。近来有一套关于韩国的邪教纪录片，网上那些的视频成为教内教的热话，里面的邪教教主都说自己是牧师的，都去讲圣经的，他都讲解释圣经给那些人听的。如果你熟读圣经，你就知道他讲的很有问题，他说自己是弥赛亚，再生耶稣。你只是识福音书，你都知道不会啦，耶稣都讲过有人会冒我的名义来嘛。但如果你不熟圣经，初信的人不是很容易中招咯？所以为什么信徒培育这么重要？单凭主日崇拜讲道是不足够的，每一个信徒不单止你要灵修，你灵修你去理解呢就要上堂，持续接受培育装备。教会不会很封闭，只是准你在教会的主学上堂，都鼓励你去神学院接受延伸课程的装备。有这种开放性，就减少我们错误解经，认识经上所记，明白经文所传达的真理，就不会被魔鬼利用世上各种异端邪说走错路。那套片里面讲到很多进入邪教的人是高学历的大学生、专业人士，不是他们的智力有问题，而是他们不认识经上所记的。 弟兄姊妹，让我们更多去认识主给我们这本宝贵的圣经。我们这一生就不会走错路，跟了假基督。我们一起祈祷。天父，多谢你让我们有圣经的话语，好清楚让我们去明白我们所需要知道的事情。求主让我们捧住你的圣经，我们真的认真去学习，给我们尽用教会、尽用神学院给我们有的学习的机会。在我们仍然可以装备的时候，我们努力去研读、熟习，以致我们更深的认识你。多谢你，我们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们。